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翟方进，字子威，是汝南上蔡人。家族世代微贱，到方进的父亲翟公时喜好学问，担任郡里的文学官。方进十二三岁时，父亲去世，失去学业，在太守府中担任小吏，被认为迟钝笨拙，做事跟不上，多次被院师辱骂。方进自己感到伤心，于是向汝南的蔡父询问自己适合做什么。蔡父非常惊奇他的形貌，对他说，小吏有封侯的骨相，应当凭经术晋升，努力做诸生学习。方进已经厌倦做小吏，听了蔡府的话，内心高兴，于是因病回家，辞别后母，想要向西到京城学习经书。母亲怜惜他年幼，跟随他到了长安，靠织鞋来供给生活。方进跟随博士学习经书，学习春秋，积累十多年，经学精通熟悉，学生日益增多，儒生们都称赞他，凭涉策甲科做了郎官。两三年后被举荐为明经，升任一郎。当时有老儒生亲和人胡常和方进学同一经书，胡常是先辈，名声在方进之下，心里嫉妒方进的才能，议论时不赞成方进。方进知道了这事，等到胡常大规模讲授时，派门下的学生到胡常那里请教大义疑难问题，并记录他的说法。这样做了很久，胡常知道方进推崇谦让自己，内心不安，此后在世大夫之间未尝不称述方进，于是两人互相亲近友好。和平年间，方进转任博士，几年后升任朔方刺史，做官不繁琐苛刻，所察举的事都按条令立刻举报，很有威名，多次上奏事情，升任丞相司职。跟随皇上到甘泉，在驰道中行走，司隶校尉陈庆弹劾方进，没收了他的车马。到了甘泉宫后，在殿中集会，陈庆和廷尉范延寿说话，当时陈庆有奏章弹劾别人，自己说道，办事时用赎罪论处，现在尚书拿我的事来，应当在这里裁决。以前我做尚书时，曾经有上奏的事，忽然忘了，耽搁了一个多月。方进于是举奏弹劾陈庆说，查陈庆奉命刺探举和大臣，过去担任尚书，知道机要事务周密统一，圣明的君主亲自处理不懈怠。陈庆有罪尚未伏法，没有恐惧之心，预先自设不处罚的类比。又公开宣扬尚书的事，说时间快慢无所谓，亏损了圣德的聪明，奉诏不谨慎，都是不敬，我仅以此弹劾。陈庆因此被免官。恰逢北的人浩商被义渠县长逮捕逃走，县长抓了他的母亲和公猪一起拴在都亭下。浩商兄弟聚集宾客，自称司隶院长安县尉，杀了义渠长的妻子儿女六人逃亡。丞相御史请求派院使和司隶校尉部刺史合力追捕查办不法之人，奏议被批准。司隶校尉捐勋上奏说，春秋的大义，天子的小官也排在诸侯之上，这是尊重王命。我有幸奉命出使，以督察公卿以下为职责，现在丞相薛轩请求派院使，用丞相的属官来督察天子派出的使命大夫，非常违背顺逆的道理。薛轩本来没有师承学习经术，借势来树立奸邪威权，查浩商所犯只是一家的祸事罢了，而薛轩想要专权作威，却有害于国家，是最大的不可。希望将此事下交中朝特进列侯将军以下，匡正国家法度。议论的人认为，丞相的院使不应该传文书催促私利。恰逢浩商被捕或伏法，家属被迁徙到合浦。按旧例，私利校尉的地位在司职之下，刚被任命时要谒见丞相和御史大夫，有集会时排在两千二之前，和司职一起迎接丞相御史。当初方进刚上任，而捐勋也刚被任命为司隶，不肯谒见丞相御史大夫，后来朝会相见时礼节又很傲慢。方进暗中观察，捐勋私下拜访光禄勋辛庆忌，又外出在路上遇到皇帝的舅舅成都后王商，下车站立等王商过去才上车。于是方进举奏这些情况，并说，我听说国家的兴盛在于尊重尊贵和长辈，爵位有上下的礼制，这是王道的纲纪。春秋的大义，尊崇上公称为宰，海内没有不同属的。丞相觐见圣主，御座要为他起身，在车上要下车，群臣都应当承顺圣上的教化，以示范四方。 捐勋是二千来官员，有幸奉命出使，却不遵守礼仪，轻慢宰相，轻视上卿，又曲节失度，邪谄无常，色厉内荏，损害国体，扰乱朝廷的秩序，不应居位。我请求下令丞相免去捐勋。当时太中大夫平当在给事中任上奏言，方进是国家的司职，不能自我约束以做群臣的表率，先前亲自犯令在驰道中行走，私立陈庆公平地举和，方进不自责悔过，而内心怀有私恨，伺机记录陈庆的闲谈言语，以诋毁欺瞒构成罪名。后来丞相薛宣因一个无法无天的贼人，请求派院使督促司立教尉，司立教欲捐勋，自己上奏公之于朝廷，现在方进又举奏捐勋。议论的人认为方进不以道德辅佐丞相，只是阿谀迎合大臣，想要毕胜立威，应当抑制杜绝这种源头。捐勋一向行为公正正直，被奸人所憎恶，可以稍加宽恕，让他成就功名。皇上认为方进的举奏符合律条，不能因逆诈而废弃政法，于是贬捐勋为昌陵令。方进在一年间免了两个司隶，朝廷从此惧怕他。丞相薛宣很器重他，常常告诫院士谨慎侍奉司职，翟君弼定会处在相位不久。当时营建昌陵，修建陵邑，贵戚近臣的子弟宾客大多垄断牟利，方进部署院士复查，揭发大奸赃款数千万。皇上认为他可以担任公卿，想用治理百姓来考验他，调方进为京兆尹，打击豪强，京城畏惧他。当时胡常任青州刺史，听说了，写信给方进说，私下听说政令很严明，做京兆尹很能干，但恐怕有些地方不太合适。方进心里知道他的意思，此后稍微放松了威严。任职三年，永始二年升任御史大夫。几个月后，恰逢丞相薛宣因广汉盗贼群起以及太皇太后丧事时，三府官吏一起征发做坏事，被免为庶人。方进也因任京兆尹时办理丧事烦扰百姓，被降职为直京吴。二十多天后，丞相官位空缺，群臣大多举荐方进，皇上也器重他的才能，于是提拔方进为丞相，封高陵侯，食邑千户，自己已经富贵，而后母还在，方进内心品行整饬，供养很丰厚。等到后母去世安葬36天后，脱下丧服开始处理政事，认为自己身为汉朝丞相，不敢超越国家制度，担任丞相时廉洁公正，请托之事不行于郡国，执法苛刻严厉，举奏牧守九卿，郡文深刻诋毁，伤害的人很多，如陈贤、朱伯、萧玉、冯信、孙弘等人，都是京城世家，凭才能年轻时历任牧守列卿，闻名当世，而方进特立后起，十多年间做到宰相，依据法律弹劾陈贤等人，都罢免了他们。当初陈贤最先晋升，从元帝初年担任御史中丞就闻名朝廷了。成帝刚即位，提拔为部刺史，历任楚国、北海、东郡太守。阳朔年间，京兆尹王章讥讽批评大臣，并推荐琅琊太守冯野王可以代替大将军王凤辅政，东郡太守陈贤可以任御史大夫。当时方进刚从博士做刺史，后来方进任京兆尹，陈贤从南阳太守入朝任少府，和方进很友好。在此之前，冯信已从高帝郡守吏任京兆尹，太仆做到卫尉，官资都在方进之上。等到御史大夫空缺，三人都是明清，都在候选之中，而方进得到了这个职位。恰逢丞相薛宣有事和方进相连，皇上派五个二千人共同审问丞相、御史。陈贤诘问责备方进，希望得到他的把柄，方进心中怀恨。当初大将军王凤奏请任命陈汤为中郎，与他共事。王凤死后，堂弟车骑将军王英代替王凤辅政，也后代陈汤。冯信、陈贤都和陈汤交好，陈汤多次在王凤、王英面前称赞他们。很久以后，王英去世，王凤的弟弟成都侯王商又担任大司马卫将军、辅政。王商一向憎恨陈汤，报告了他的罪过，下令有关官员查验，于是免了陈汤的官，流放到敦煌。当时方进刚任丞相，陈贤内心恐惧不安，于是让戴小帽的杜子夏去观察方进的意思，委婉地为自己解释。杜子夏拜访方进后揣摩到他的意思，不敢说话。 没过多久，方进上奏陈贤和冯信，写往贪污，营私多欲。都知道陈汤奸佞亲父，口才不正当，却亲近交往贿赂赠送，以求推荐。后来任少府多次馈赠陈汤。冯信、陈贤有幸得被九卿，不想尽忠正身，自己内心知道行为邪僻没有功绩，却谄媚邪臣，想以此侥幸苟且得到无耻。孔子说，比夫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？说的就是陈贤、冯信这样的人。过错罪恶暴露，不应居位，我请求免官以告示天下。奏议被批准。两年多后，下诏举荐方正敢直言的人，弘阳侯王立举荐陈贤对策，被任命为光禄大夫给侍中。方进又上奏，陈贤先前做九卿，因贪邪被免官，自己知道罪恶暴露，依托弘阳侯王立侥幸，有关部门没人敢举奏，冒着苟且容身，不顾羞耻，不应蒙受方正举荐，充任内朝臣，并弹劾弘阳侯王立选举不按实情，下诏免了陈贤，不弹劾王立。几年后，皇太后的姐姐的儿子侍中尉玉定陵侯淳于长有罪，皇上因太后的缘故免官不治罪，有关部门奏请遣送淳于长回封国，淳于长用金钱送给王立，王立上密封奏章替淳于长请求留下，说陛下既然假托以皇太后的缘故，实在不能另有其他计策。后来淳于长的阴谋暴露，于是被下狱。方进弹劾王立心怀奸邪，扰乱朝政，想要亲父误导主上，狡猾不道，请求下狱。皇上说，弘阳侯世镇的舅舅不忍心用法，遣送回封国。于是方进又上奏王立的党羽朋友，说王立一向行为不善，是众人所共知的，邪臣自己结交，依附结党，希望王立参与政事，想要获得利益。现在王立被斥退还国，他所结交中特别显著的，不应充任大臣，做郡守。察后将军朱伯、巨鹿太守孙弘、原光禄大夫陈贤和王立交往深厚友好，互相结为心腹，有背公死党的信义，想要互相攀援，死而后已。都内有凶暴的本性，而外有俊才，超过常人，勇猛果敢，处事果断，所任职的地方都崇尚残贼酷虐、苛刻惨毒来树立威严，而没有一点爱民利人的作风。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，愚笨的人也会迷惑。孔子说，人而不仁，如何对待礼？人而不仁，如何对待乐？说的是不仁的人没有地方可用，不仁而多才是国家的祸患。这三人都内心奸猾，是国家的祸患，却身相交结，被贵戚奸臣信任，这是国家的大忧，是臣子应当舍身力争的。从前季孙行父有话说，看见对君主有益的人就爱他，像孝子奉养父母，看见不善的人就诛杀他，像鹰瞻追逐鸟雀，翅膀虽然受伤也不躲避。贵戚强党众多，确实难犯，犯了他们，众敌一起怨恨，善恶混淆。我有幸充任宰相，不敢不尽死力，请求免去朱伯、孙弘、陈贤，让他们回原郡，以消除奸雄的党羽，断绝群邪的期望。奏议被批准。陈贤被废黜禁锢后，又迁回原郡，因忧虑而死。方进智谋才能有余，又通小文法律事，用儒雅修饰法律，号称通名相，天子很器重他，奏事没有不合意的，内心寻求君主微小的意图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当初定陵侯淳于长虽然是外戚，但凭能谋议做到九卿，心境当权，方进唯独和他交往，称赞推荐他。等到淳于长因大逆罪被诛，所有和他交好的人都因淳于长牵连被免官，皇上因方进是大臣，又一向器重他，为他隐瞒，方进内心惭愧，上书谢罪，请求退休。皇上答复说，定陵侯淳于长已经伏法，你虽然和他交往，经传不是说过吗？早上有过错，晚上改正，君子赞许他，你还有什么疑虑呢？专心一意，不要懈怠，进医药来保养自己。方进于是起来处理政事，逐条上奏淳于长所交好的金兆尹、孙宝，又扶风萧玉，刺史二千难以上，免了二十多人，他被信任到如此地步。方进虽然学习古梁传，但喜好左传、天文星历，他的左传老师是国师刘歆，星历老师是长安令田钟树，后代李寻任命为一曹。 任丞相九年，随和二年春天，荧惑新手新星，李寻上奏计说，应对变故的权宜之计，君后自己明白。以往多次说过，日月星出现征象，变动显示征兆，山川水泉反常现象显示祸患，百姓谣言对应事情，感应民生，这三者已经应验，令人寒心。现在火星扬起眉毛，见穿过中天，狼兴奋起脚，宫星将要张开，金星经过库星，土星逆行度，辅星沉默，火星守星射，万岁的期限尽则早晚之间。上无策引济世的功劳，下无推让避嫌的效果，想要担当大位，做充数的大臣来保全自身，难啊。大责任日益加重，怎么能只保住被斥逐的刑罚？整个丞相府300多人，希望君后在其中选择，与他们竭尽节操，转危为安。翟方竟为此忧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恰逢郎官奔吏擅长星象之学，说大臣应当承担灾祸。皇帝于是召见方进。方进回到家中，尚未自尽，皇帝就赐下策书说，皇帝询问丞相，你有孔子的谋虑，孟奔的勇武，朕很赞赏与您同心一意，希望有所成就。您登任丞相至今十年，灾害并至，百姓遭受饥荒，加上疫病淹死，城门门栓开启，失去国家守备，盗贼结伙成群，官吏百姓残害殴打杀害良民，每年断案都比前一年多。上书言事的人交错于道路，心怀奸邪，结党营私，相互隐瞒，全无中心谋虑，群臣喧扰，互相嫉妒，这些过错究竟在哪里？看您的治理，没有想要辅佐朕使百姓富足安定，关怀民众的念头。近来各郡国粮食虽然颇丰，但百姓不足的还很多，离开城郭的人未能全部返回，朕日夜不曾忘记。朕思量往日的用度与现在相同，百官费用各有定额。你有度量权衡，却完全听从群臣之言，用度不足就奏请一律增收赋税，征收城郭墙边土地及原田之税，增加徭役，按马牛羊抽税，增加盐铁专卖，变更无常。朕本不明智，依从奏请许可，后来议论者认为不便，下诏给您，您又上奏说卖酒，后来请求停止，未满一月又上奏建议卖酒。朕实在奇怪您为何持模棱两可之计，没有忠贞坚定的心意，将如何辅佐朕率领群臣，而想长久蒙受尊显之位，岂不难吗？经传上说，居高位而不危殆，才能长久保持尊贵，想退您的相位还不忍心。您要深思熟虑，堵塞杜绝奸邪根源，忧国如家，务必便利百姓来辅佐朕。朕已经改正，您要自己思量，努力进食，谨慎执守。派尚书令赐给您上等90担，养牛一头，您仔细考虑外面的事吧。翟方进当天就自杀了。皇帝秘而不宣，派九卿持册书追赠丞相，高陵侯应寿赐给御用棺木，少府陈设为帐，柱子和栏杆都蒙上白布。天子亲自多次前往吊唁，礼仪赏赐超过其他丞相的旧礼，谥号为公侯，长子翟宣继承爵位。翟宣字少伯，也通小经书，品行敦厚，是君子之人。在方进在世时，担任官都尉、南郡太守。小儿子叫翟毅，翟毅字文仲，年轻时因父亲应弼任郎官，逐渐升迁到各曹。20岁出任南阳都尉。宛县县令刘立与曲阳侯联姻，又一向在州郡著名，轻视翟毅年轻。翟毅代理太守事务，巡行署县到宛县，丞相使在驿站客舍。刘立带着90拜见丞相使，对饮未结束，恰逢翟毅也前往。外力报告都尉刚到，刘立说话神态有些失常。不一会儿翟毅到达，直接通报进入，刘立才退走。翟毅回来之后大怒，假装因其他事召来刘立，以主手盗取石金、残杀无辜的罪名，派属官夏辉等逮捕捆绑刘立，押送到邓县监狱。夏辉也因宛县是大县，恐怕被劫夺，报告翟毅可以趁随后巡视县份之羁押送到邓县。翟毅说，想要让都尉亲自押送，那还不如不逮捕呢，用车载着在宛县街市游街后才押送，官吏百姓不敢动手，威震南阳。刘立家族轻骑飞驰从武关进入，报告曲阳侯，曲阳侯禀告成帝，成帝以此询问丞相。 翟方进派官吏命令翟义释放宛县县令。宛县县令已被释放，官吏回来报告情况。翟方进说，小孩子不懂做官的道理，他的意思以为入狱就该死了。后来翟义因犯法免官，从家中被启用为弘农太守，调任河内太守、青州牧，所任职之处都有名声，有其父的风范。调任东郡太守。几年后平帝去世，王莽代理皇帝之位，翟义心中憎恶，就对姐姐的儿子上蔡人陈封说，新都侯代理天子之位，号令天下，所以选择宗室年幼的人作为孺子，依托周公辅佐成王的名义，并且以此观望，必定取代汉家，其迹象已经可见。如今宗室衰弱，在外没有强大的藩国，天下低头服从，无人能抗拒国家之难。我有幸得以身为宰相之子，镇守大郡，父子受汉家厚恩，理应为国讨伐贼寇，来安定社稷。想要举兵向西诛杀不应代理皇位的人，选择宗室子孙辅佐拥立他们。假使时运不济，为国而死，埋没名声，还可以不愧对先帝。如今想要发动，你肯跟从我吗？陈封18岁，勇猛强壮，许诺。翟义于是与东郡都尉刘宇、延乡侯刘信、刘信的弟弟武平侯刘皇结谋，加上车郡王孙庆一向有勇力谋略，因通晓兵法，被征召在京师。翟义就假传文书，以重罪逮捕王庆。于是在九月都市之日斩杀官县县令，趁机率领他的车骑才官兵士，招募郡中勇敢之士，部署将帅。延乡后刘信是东平王刘云的儿子。刘云被诛杀，刘信的哥哥刘开明继位为王，去世没有儿子，而刘信的儿子刘匡又继位为王，所以翟义举兵合并东平，立刘信为天子。翟义自号大司马驻天大将军，以庶平王傅苏龙为丞相，中尉高丹为御史大夫，传送檄文到各郡国，说王莽毒杀孝平皇帝，假托代理尊号，如今天子已经即位，共同施行上天的惩罚。郡国都震动，到达山阳时，部众有10多万人。王莽听说后大为恐惧，就任命他的党羽亲信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，光禄勋成都侯王毅为虎牙将军，明义侯王俊为强弩将军，春王城门校尉王旷为镇威将军，宗伯中校侯刘宏为奋冲将军，中少府建威侯王昌为中坚将军，中郎将镇羌侯窦兄为奋威将军，共7人，自行选择任命关西人为校尉军吏，率领关东甲士调动应急部队攻打翟义，又以太仆武让为基弩将军屯驻函谷关，将作大将猛乡侯禄并为横野将军屯驻武关，西河洪修侯刘兴卫杨武将军屯驻宛县，太保后成城阳侯真韩为大将军屯驻霸上，长乡侯王运为车骑将军屯驻平乐馆，齐都尉王彦为建威将军屯驻城北，城门校尉赵辉为城门将军，都统帅军队各自行动。王莽每日抱着孺子会见群臣，并声称从前成王年幼，周公代理朝政，而管叔、蔡叔挟持陆父反叛，如今翟义也挟持刘信作乱，自古大圣尚且畏惧这类事，何况我这个才能浅薄的臣子。群臣都说不遭遇这场变故，不足以彰显圣德。王莽于是依据周书作大告说，居舍2年10月甲子日，摄皇帝这样说，大告告知诸侯王、三公、列侯以及你们卿大夫、元氏、御史，不幸啊，上天降下丧乱于赵、傅、丁、董之家，深念我年幼的孺子应当继承无穷的大业和立法事务，我未能遇到明哲之人能引导百姓安定，何况能预知天命，我思念孺子如同涉过深水，我前往寻求能渡我的方法，奔走以辅佐尊奉高皇帝所受天命，我岂敢自比于前人呢？上天降下威严光明，用来安定地势，留给我居舍宝归。太皇太后凭借当时的福命，于是秉承天意，诏令我即命居舍建座，如同周公旧立。反鲁元东郡太守翟义擅自兴师动众，声称有大难在西土，西土之人也不安宁，于是触动延乡后刘信，狂妄敢于扰乱祖宗次序。上天降下威严留给我宝归，本来知晓我国有灾难，使百姓不安，这是上天反复诱惑我汉国啊。当听闻之日，宗室等候者有400人，百姓中的贤士9万人，我恭敬的以此谋划 最终完成祭祀之功。我有大事急召，我占卜都吉利，所以我派出大将告知郡太守、诸侯相、令长说，我得到吉卜，我将率领你们讨伐东郡延乡逃亡叛臣。你们国君或者无不反问说，祸难太大，百姓也不安定，也在于地官诸侯宗室，对小子族父不可轻率征讨。上帝不违背占卜，所以我为幼主深长思虑此难说，呜呼。翟义刘信所犯确实惊动鳏寡孤独，可悲啊。我遭遇上天使一遗留之命，大难集中在我身上，为如此之故不自身故绪。我之义理比国君权陵侯尚书说，成王年幼弱小，周公见天子之位治理天下，六年在明堂朝见诸侯，制定礼乐，颁布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太皇太后承顺天心，成就居舍之意。皇太子是孝平皇帝之子，年龄在襁褓之中，应当暂且作为儿子，懂得为人子之道，使皇太后得以施加慈母之恩，养育成就，加官成年，然后归还皇帝冥币。为我孺子的缘故，我想起赵、傅、丁、董之乱，断绝祭祀，变乱嫡庶，危乱汉国，造成三恶，穷尽他们的性命，怎能不合理同心警戒此事啊？我不敢僭越上帝之命。天意赞美安定帝室，振兴我汉国，只有用卜辞才能安受此命。如今上天佑助百姓，何况也使用卜辞？太皇太后起始于元成杀戮之幼，因经女主圣明的祥瑞，配合元气生成万物，以兴起我天下的福命，于是获得西王母的应验，神灵的征召，以佑助我帝室，以安定我大宗，以延续我后嗣，以继承我汉家功业。那些妨害正统、不尊宗族根本的人，处罚不回避亲族，诛戮不避忌亲戚，难道不爱惜他们？也只为了帝室。因此广泛建立王侯，一并分封曾孙玄孙，使他们屏蔽我京师，安抚宇内。广征儒生，在朝廷讲论道义，论述评说乖谬，制定礼乐，统一音律度量，混同风俗，端正天地的位置，昭明教四宗庙之礼，确定五支庙挑，都按次序记录无闻，建立灵台，设立明堂，设置辟雍，扩张太学，尊崇中宗、高宗之号。从前我高宗崇尚德行，建立武功，能够安定西域，因而获得白虎威盛的祥瑞，天地配合，乾坤序列德行。太皇太后临朝执政，有龟、龙、灵、凤的应验，五德加福，相互承继而完备。河图洛书远自昆仑，出自众也。古谶著名之言，至今享有实效。这是皇天上帝用来安定我帝室，使我成就大业的原因。上天彰明威德辅佐汉室出使而盛大极了。你们有救人权陵侯之言，你们不能远察。你们岂知太皇太后如此心情啊？上天告诫劳碌，我成就功业所在，我不敢不尽力安定皇帝所图谋之事。因此我告知我诸侯王公、列侯、卿、大夫、元氏、御氏，上天辅助诚信之言，上天将百姓托付给我，我岂敢不与祖宗安定人民图谋功业之所终结？上天也劳碌我百姓，如同患病，我岂敢不与祖宗所受美好辅佐？我听说孝子善于继承先人意志，忠臣善于成就他人之事，我思量如同父亲建造房屋，儿子就要筑起堂室而构建它；父亲开垦田地，儿子就要播种而收获它。我岂敢不亲身安抚祖宗所受大命？如果祖宗仿效商汤、周武讨伐其子，百姓长久劝勉而不救助，呜呼大哉！诸侯王公、列侯、卿、大夫、元氏、御氏，其勉力辅助国家之道光明，也在于宗室俊杰、百姓的表率，引导知晓上帝之命。上天辅助诚信，你们不能改变安定。何况如今上天降定于汉国，只有大恶人翟义、刘信大逆，想要互相讨伐于其家室，岂知天命不易改。我长久思虑说，上天将丧翟义、刘信，如同农夫，我岂敢不终结我的田亩？上天也赞美祖宗，我岂敢不尽力占卜？岂敢不遵从？遵循安宁之人有美好疆土，何况如今占卜都吉利，所以我大举率领你们东征，天命不差，卜辞陈列如此。于是派大夫桓谭等颁布告谕， 应当归返拥立如子的意思。回来后，封还谭为明告李富城。诸将东行到陈留孜县，与翟义会战，击败他，斩杀刘皇首级。王莽大喜，又下诏说：太皇太后遭遇家族不幸，国家皇统三次断绝，断绝后又立即延续，恩德没有比这更深厚，信义没有比这更确立了。孝平皇帝短命早逝，年幼的四君孺子幼弱，下诏让我暂居摄政之位。我接受圣明诏命，承担社稷重任，执掌大宗之重，抚养六尺之孤，受天下托付，战战兢兢，不敢安息。我想到太皇太后鉴于京邑分裂，王道离散，汉家制作礼乐的功业尚未成就，因此广泛征召儒士，大力兴修典章制度，完备器物以供使用，建立功业成就器物以立天下。王道昭明，基业显著，千年的废弛，百世的遗缺，至今才得以完成，道德几乎可比唐尧、虞舜，功业可与殷商、周朝比肩。如今翟义、刘信等人谋反叛逆，散布流言蛊惑民众，企图篡位，伤害我孺子，罪行比管叔、蔡叔更深重，恶行比禽兽更凶残。刘信的父亲原东平王刘云不孝不谨，亲手毒杀其父思王，被称为巨鼠，后来刘云中就因大逆之罪被处死。翟义的父亲原丞相翟方敬阴险狡诈，其兄翟宣花言巧语，表面恭顺，内心嫉妒，在汝南家乡杀害数十人。如今两家饥饿，相互勾结，这时应当灭绝，是天意要消灭他们。翟义刚起兵时，尚书声称刘宇、刘信等人与东平相府谋反，抓捕囚禁，想以此威吓民众，却先自相扣上叛逆大恶的罪名，转而互相抓捕，这便是他们破灭的明证。已经捕获并斩杀了刘信的两个儿子古乡侯刘章、德广侯刘伟，翟义的母亲练、兄长翟宣，亲属共24人都被在长安都市四通八达的大道上车裂示众。斩首之时，观看的人层层叠叠，天气和暖清朗，可谓罪有应得。我命大将军共同执行皇天之法，讨伐天下的仇敌，功效显著，我非常赞赏。司马法不是说吗？赏赐不延误时机，想让百姓迅速看到为善的好处。如今先锋车骑都尉孙贤等55人皆为列侯，封户和食邑数量另行下达，派使者持黄金印、赤兽带、朱轮车，就在军中拜寿，于是大赦天下。将士精锐于是围攻翟义于禹城，击败了他，翟义与刘信丢弃军队逃亡，在固始县界内捕获了翟义，将其尸体车裂示众于都市，最终没有抓到刘信。起初三府地区听说翟义起兵，从茂陵以西到千县共23县盗贼同时兴起，赵明、霍洪等人自称将军，攻打焚烧官署，杀死右府都尉及台县县令，劫掠官吏百姓，部众达十余万，火光映照到未央宫前殿。王莽日夜抱着孺子到宗庙祈祷，又拜魏王吉为虎贲将军，大红卢望乡侯严谦为折冲将军，与真韩、王彦熙进攻击赵明等人。正月，虎牙将军王毅等人从关东返回，便引兵西进。强弩将军王俊因无功被免职，杨武将军刘兴返回原任官职，又任命王毅的弟弟侍中王琦为杨武将军，城门将军赵辉为强弩将军，中郎将李琛为燕南将军，再率兵西进。二月，赵明等人被消灭，各县全部平定，军队班师。王莽于是在白虎殿设酒宴，慰劳犒赏将帅，大行封赏。在此之前，益州蛮夷及京城塞外的羌人反叛，当时州郡击破了他们。王莽于是合并统计，按功劳大小封侯伯子南共395人，说都是因为奋勇激昂，东征西讨，羌寇蛮盗，反虏逆贼，来不及转身，立即被消灭，天下都归服的功劳而受封。王莽从此自称大德天地鬼神相助，到了当年12月便正式即真皇帝之位。起初翟义所俘获的宛县县令刘立听说翟义起兵，上书表示愿意充任军吏为国家讨贼，对内报私仇。王莽提拔刘立为陈留太守，封为明德侯。当初翟义的兄长翟宣住在长安，在翟义尚未起事前，家中多次出现怪异，夜里听到哭声，寻找却不知从哪里传来。 翟轩教授众多学生满堂，有狗从外面进来，咬死了庭院中的数十只雁，等惊慌去救时，雁头都已断了。狗跑出门外，寻找不知去向。翟轩非常厌恶此事，对后母说，东郡太守文仲素来豪爽，如今多次出现凶怪，恐怕他会胡作非为而招致大祸。母亲可回老家，装作与我翟轩家断绝关系来避祸。母亲不肯离去，过了几个月，翟义失败。王莽彻底毁坏了翟义的宅地，挖成污水池，挖开发在汝南的父亲翟方晋及祖先的坟墓，烧毁他们的棺椁，一灭三族，诛杀直至后代，全都同坑埋葬，用荆棘和五种毒物一同下葬，并下诏说，听说古时讨伐不敬，取其魁首铸成五军，封土作为大陆，于是有金棺以惩戒邪恶。之前反鲁刘信、翟义在东边悖逆作乱，而芒竹群盗赵明、霍鸿在西边造反，派武将征讨，都已伏法。刘信、翟义等从濮阳起事，勾结于无言，被消灭于禹城。赵明凭借怀里桓堤作乱，霍鸿以帐州治芒竹，都被击破，没有留下余类。今取反鲁逆贼的魁首，聚集于大陆旁边濮阳、无言、禹城、怀里、周至共五处，每处各长宽六丈，高六尺，筑成五军，封土作为大陆，并插上荆棘，树立标志木杆，高一丈六尺，写上反鲁逆贼荆泥。当地长官每年秋季巡航检查，不让毁坏，以惩戒邪恶。起初，汝南原有洪系大碑，郡中因此富饶。成帝时，关东多次发洪水，碑水泛滥成灾。翟方进任丞相，与御史大夫孔光共同派属官巡视，认为掘开碑水，那里的土地肥沃，可以节省堤防费用，而且没有水患，于是上奏废弃了洪系碑。等到翟氏被灭族，乡里归咎于他，说翟方进曾请求占有碑下良田，未得而奏请废弃此碑。王莽时经常哭汗，郡中追怨翟方进，童谣唱道，毁掉碑堂的是谁，让我吃豆饭喝玉羹，反反复复，碑堂应当恢复。是谁说的？两只黄狐。司徒院班彪说，丞相翟方进以孤身童子带着老母寄居旅居，进入京师，成为儒学宗师，官至宰相，可谓兴盛了。当王莽兴起时，大概是凭借天威，即使有孟奔、夏玉那样的勇士，对敌人又有何益？翟义不自量力，心怀忠愤而发难，却是宗族覆灭，可悲啊。